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念得太好，今天再念从22章到22篇到23篇，大家读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体会？首先，你得有一个公平的判断啊！现在很多传道人讲了说，大卫小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弹琴写了一首诗啊，诗篇23篇，这话对不对？这应该是他早年写的，晚年写的呢？是他放羊的时候写的呢？是他做王的时候写的呢？
应该是晚年吧。
为什么应当是晚年？为什么不应当是早年？
因为不是说这首诗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生吗？
那是蒙哥讲。
你写一生，你是个小孩，你可能写不了。你经历过了这个千帆之后，
你要讲一点硬线索，你这种软线索是不行。硬证据是什么？提出证据来说，为什么这首诗不可能是他早年写的？
我看第一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想到了那个雅各，他说耶和华是牧养我一生的神，是有点。
就说他要抄袭一下，是不是？他用这个
不是抄袭，就是他可能他就是
人工智能。
他也像雅各一样，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啊，他们也年老了，他感受跟雅各差不多，就是。
但是人家也是说，你看他就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呐、所以他是小的时候写的。
不是、他这里面说了，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小时候怎么行过死荫的幽谷呀？
生病啊，是不是？
他不会这么形容。
COVID
的。他
还有敌人，
在我的敌人面前。
对，然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
还有瘦高。
他首先打过仗，你当兵的话，你首先就肯定是一个至少25岁以后的。
所以他是台湾来的，当兵的。你们大陆来都不当兵的，像艾沃也不当兵，中国兵也不当，英国兵也不当，美国兵也不当。是逃兵役逃了3个国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开始有点道理了，对吧？他的敌人呐、他的高啊，他是受高者，赵默去高他，对。还有呢？还有什么硬证据？一生一世也是，对吧？还有什么硬证据？
对呀、一生一世。
还有什么？
殿中
啊，对，为什么殿中是个硬证据？
因为他已经受到了这个启示啊。
对他一直想给耶和华建殿嘛？
你就说从放羊的时候就开始想给耶和华建殿嘛？
这不是吗？
对呀、肯定不是。
对呀、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有
对呀
一个殿的概念。
对呀、根本就没有一个殿的概念，对不对？一个殿连个店铺的概念都没有，更不要说耶和华的圣殿。圣殿是的，看见约柜啊，在帐幕里，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对吧？那个时候才。开始起义为他建殿，那恐怕还不是那一天写的，那还是到了后来，
主啊，
指示他各种各样圣殿的规模啊、游廊啊、殿宇啊，哎呀，他把都安排好了，他看见那个殿，然后他就一生一世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要直到永远，所以这肯定是他后来写的。听像我们这种传道人的随口讲太多了以后，大家都成了成见了。都说他是小的时候放羊的时候写的，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这里面有太多的线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那这里面最难解的话是哪一句呢？最难解最难翻的话是哪一句？他一共六节，你就找一节好。甚至我们现在中文的翻译还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还不错。
也有可能是第五和第六节，因为前面都比较
都不好搞啊，
都不好搞。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这个就是照他的意思翻的，但这个是有一点难理解的。是我的灵魂苏醒，这个不难，我们一得救一重生就知道了，对吧？
嗯，
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也还可以，这不是这么难，这不是这么难。
那个，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哎呀，你就是很少被主管教才会这样子。刘旭说是第五节。
第五节，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
这我看是第一节，第一节的后半。
我并不致缺乏。
你既然说你是我的牧者，那就表示你是个好牧者嘛。你又爱人民又爱江山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你说我脱离贫困。那什么叫做 I shall not need? 哎，我给我们解解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 I shall not want? 有个翻 I shall not need, 这什么、
就是、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这个重点是不是 I 放在我身上，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要从我自发的想要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要呢还是不需要呢？
want 也有，就是对。
那这里面什么好灵感，这个这你光看看这个英语就翻了多少种就可以知道的差不多。
是不是知足的意思？
Yeah?
是不是如果人要 want, 就不会lie down?
那是，但就第一节来讲，就怎么这么开头法的。你看光是英语的，光是英语的翻译。NIV 传 I lack nothing. New Living Translation, I have all that I need. There's nothing I lack. I shall not want nothing. I will never be in need. 你看大家都在翻进去。English Standard, I shall not want. 这个是最多的，你的钦定本都是 I shall not want, I shall not want.
我觉得如果有 shepherd, 那就是自己是羊。
嗯。
因为 want, 如果作为一个动词的话也有 desire 的意思。
嗯。
就我没有其他的想要的。
换句话说，他这个后面这句话是对他前面这个陈述的一个保证。他对自己说，既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我就不应该再害怕有缺乏。还是我就应该不会再有缺乏。那中文翻的特有意思，叫做我就不致缺乏。哎呦，
我就不做他想。
对，你看这句真是不好翻的。
他们在你俩了。
实际上中文可能翻的比他们都还好。我必不致缺乏。这表示说呢，你看英文他假如说，哎呀 ，I lack of nothing, 那就是说我就没有缺乏。那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缺乏。光是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个大缺乏。我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这个肉身还卖给罪，就是个大缺乏。我要吃要喝要拉要睡都是缺乏。我并不至于缺乏，就是说我仍然在这个缺乏里。可是呢，你会让我不真的掉在这个缺乏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远离我，你也不会远离我。虽然你让我掉在这个困难里面，虽然你不拯救我，但是你不远离我。所以呢，我虽然在缺乏里，我却不至于真的落在缺乏里面一无指望，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这中文翻的相当的是有根底的，很有见识，比任何一个英文译本都好。其实英文译本都是翻的太，因为要么他说I lack nothing,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缺乏。有的说 I shall lack nothing, 我应该不至什么都不要了。那有的说 I do not lack, 就是我真的是没缺乏。哎，这都不对。我必不至缺乏。一个真正没有缺乏的人，他是不会讲这样的话。就像你吃的饱饱的，你不会想到你饿吗？我不至于挨饿，就是说呢， 我现在不是饱的状态，但是我也不是饥饿贫穷到没有指望的状态。这是耶和华对我的带领，所以才有后面的。他既然是领你走义路呢，怎么又把你摆到死荫幽谷，又把你摆到敌人面前？我们读到现在啊，还没有一篇诗告诉我们，你信了主，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就是平安稳妥啊，义无挂虑，还没有这样一首诗。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你在困难里，神要我们在今生学习倚靠他。那还有呢，这个躺卧在青草地上，灵卧在可安歇的水边，这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呢？
有吃的，有喝的，有休息的地方。
有休息的地方。那他怎么不是说躺卧在床上呢？
他把自己当作是羊嘛。
他把自己当成羊，哦，躺卧在青草地上。那水边有可安歇的水边，还有呢？不可安歇的水边，这什么叫做可安歇的水边？
有的水边就容易有那个，像海边的话，它就有海浪，就会比较危险嘛。
Oh, 我们标布森这个礼拜两个人被那个 rip current 卷走了，一就海浪一打上来就把你扯到外头去，你抓不回来了。可安歇的水边在英语是怎么翻的？
哪一个版本？
哪一个版本？
随便。
Still water.
Still water.或者 quiet 的
话，安静的水，
静水，
湖边吧，
静水，对，
它虽然不见得是湖边海边，可是至少呢这个水呢是缓缓的流的，没什么危险。
它是 quiet water， 对，
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是怎么讲啊？为什么基督徒都喜欢这两句？难道没有更好的话吗？这和咱们中国的大诗人写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你没有更好的了。
就为什么没有更好的？
这废话，
真的吗？
因为想不出来更好。
中国艺术家怎么不这么写？对。
那他好在什么地方？你说中国艺术家不这么形容，中国艺术家怎么形容？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你要会欣赏，对不对？你会欣赏。
中国艺术家写的都是波涛汹涌。
中国艺术家、中国诗人都要喝酒喝醉了，什么戏？
对，他要有冲突感，这里没有那个。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戏剧冲突感。
为什么你写不出来更好？他写了什么？他没写什么。
他写了羊的这个最安详的那个状态，那也是我们就是想要拼搏奋斗到最后还要想拼去的状态。就是在青草地上，就是在可安歇的水边。
艾薇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啊，这跟中国人说书有什么不一样？评书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回到最基本的需要，是不是？
怎么说呢？
有水，然后有草，
嗯，
然后有安全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那你把这三个事情写一写，写成首诗啊。有水有草有安全感，这是我最基本的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再需要，就没有人
这
么喜欢你的。
这个就像这个陶渊明的那种田园的那种感觉嘛，就是
陶渊明的田园怎么个感觉？
中国的那些人他都是不得已掉入到这个境地的，但凡他们能够追求功名利禄，他们也写不出采菊东南下这些词了。这个不是他们的最终人生目标呀。
嗯，那这个和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婴儿的阶段，是他好像把我们像抱小宝宝一样的放在这个青草地上，然后
对呀、啊，就是你那些日出而作都是自我的
成年了，
自己的劳作。就是神对我们的诅咒。
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啊，你是说他使我躺卧在？
哎，对，他
青草地上，就是
领我，对。
对呀、啊，就是他使我，
就是他，
就是把我的那一切的劳作给拿走了呀。我不需要做什么，他就让我
嗯
在青草地上。
对，而且你是 突然发现你已经在青草地上，你发现你已经安歇在一个可安歇的水边 still water， 而不是你自己去找了块地，也不是陶渊明啊这个啊这个仕途不顺呐、啊，就隐居田园，
对，就不得不要为自己找一些说法，说我过得还不错，就是这个中国文人的状况。
小丸子这个话有道理。基督徒这里面最重要是他使我，他领我，这是一个被动的，就是他这首诗当他开始写的时候，他的头一个经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经历从哪里来的。那小丸子讲的这个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是跟这个神给亚当的咒诅对比出来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这个本是尘土到归于尘土的这个痛苦的一生啊，越来越糟糕的一生，突然你有一天发现，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和亚当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而且这时候旁边有没有任何其他打扰你的东西啊？没有，可能还有别的几只肥羊，羊什么时候才会躺？吃够了，喝够了，觉得哎，这地方好，这地方好。你总之你觉得这里好，一切的惧怕，一切的忧虑，突然都静下去了。你看看，你只知道是青草地、溪水旁，还有一些别的羊，还有你的牧人。你的牧人是你还没看清楚，你还不太认识他，但你知道是他把你带来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诗写的好的地方。他写的有相当大的距离感，写的很模糊，可是呢又清楚的恰到好处。哎，以乐，你们参加这么多这么写作营，他们怎么教你啊？他有没有教你这么写？
写自己书。
哎，他们没拿圣经做范本教你怎么写吗？
没有。这好，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哦，真的没有。哎，
圣经是一切所谓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在它里边，包括画画的也是一样，因为这是非常形象的。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其实不在这个画里边，它难画也就难在这个地方，你到底画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把他所要说的东西画出来，然后你要写，你写到什么程度？因为这里边其实他用不用形容词的？他不用形容词的。圣经一共用了多少的形容词？数都可以数出来的。但是圣经是最高超的写作技巧，你一定要从这里边学，你所写的东西才能够是炼净的，才能够是有从这一代传到哪一代的价值，知道吧？我们现在基督徒喜欢用的写作其实就是文艺气息很重，只是换个主题而已。大家很喜欢用一些很怎么讲脂粉艳丽的各种各样的形容啊，这个那个讲了半天，你看人家大卫就两句话，为什么我们喜欢他？因为你讲的更清楚也不对，你讲的更模糊呢也不行，就是刚刚好。所以历世历代没有人不喜欢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是绝顶对于我们得救的那个状况那个体会啊，登峰造极的一个描绘，太了不起了。使我的灵魂苏醒才是一个比较学理的，比较真正在形容我们是怎么回事。可是就连这句话他也没有一个形容词在里面，他用的不是他的形容，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形容。所以你要从这些的角度来看，你才知道什么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为什么他写的东西可以变成神的话，可以融到圣经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去学习的。因为当你这样去学习，当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也就把你身上的一些东西给它去掉。那喜欢写作的人，他就会把你一些这种文人的穷毛病给你去掉，卖弄文笔的一些字词啊形容啊通通给你踢掉了，你突然发现说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既然这样子呢，能帮助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就渐渐读出味道来，而且能够有一些真实的学习。 所以这个是难的，这两句话要是他没有写出来的话呢，谁能写得出来？而且他如果是做牧人，还做个小牧童的时候写出来的时候，那还可以。问题是他走完了人的一生，他做了君王，他已经起义为耶和华建殿，他回头形容他自己刚刚开始跟主接触，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头一步的工作的时候，他知道去怎么写怎么选，而且这么一写呢，实在是恰到好处，对不对？圣经很有意思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看电影，可是我常常觉得你不可能把圣经拍成电影，你越拍是越糟糕。为什么呢？这两句话你拍多了也不对，拍少了也不对。你拍个电影要讲究很多很多的细节啊，这很多的细节都是很打扰的东西。可是单念圣经，这岂不比什么电影都好看吗？这你要会欣赏。这个白种人就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演个戏也是马就一定要上场，对不对？中国人拿个鞭子就可以。圣经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偏向我们的，它的言传是言传到你能够意会的地步，它就停住了。啊，你不要以为你把它弄得更清楚，福音书拍成电影就更能够把圣经的真理阐明，偏偏没有。这都是我们要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已经查过了，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比炼了七次的银子还纯。那除了前面所讲的，还有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一定可以预见的啊。上次我们讲了这个青草地啊，溪水旁啊，那底下这句话呢，第三节呢仍然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啊。第二节第三节呢，这个神跟大卫的关系都还就是第三人称的关系啊，或者说是他站出来的一种描写，他回头看的一种描写也可以啊。这个都是他使我，他领我。那我们上次也讲的这个人呢是被动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已经发生了，你已经经历到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说的，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这里边我们值得讨论的啊，也是我们一定会碰见的，就是这个灵魂这个字啦。因为在英语里面讲是他使我的魂苏醒嘛，啊，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呀，他们就很强调呢，灵跟魂是分开的，也有圣经的证据啊，灵跟魂是分开的啊，这个你当然可以找出圣经的证据，没有问题了。那再往下去就有问题了，他就说灵是什么，魂是什么？魂是思想意志情感，灵是所谓的神知觉。那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呢，你就找不出圣经的证据了。的确圣经把这个 spirit 和 soul 是分开来的，可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叫做魂，什么时候叫做灵呢？其实不是这么清楚的，因为圣经没给我们定义，所以有人定义他就是他自己猜的，实际上真的是他自己想出来，你叫他找出什么根据呢，他找不出来的。那更麻烦的就是说，照着这个尼托生路线，他们的讲法也有美国人啊，比较走所谓的奥秘路线的人啊，他们就讲到说，一个人的魂呢、啊、是需要被神再一次炼净的。那这个说法呢，也是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需要很小心的，你需要去圣经里面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把很清楚把一切的问题都归于卖给罪的肉体上啊，他从来没有说我的魂还需要被炼净啊。你要说我们的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其实是讲得很好的，因为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个我们看得懂。我们这个人一重生了，你真的觉得好像里面的人给你醒过来了，对吧？这里面的人也是圣经用的话啊，这个里面的人的醒过来是灵醒过来，魂醒过来，两个一起醒过来，还是合为一个醒过来？这个你不用太去搞了，哈哈，谁要去钻那个牛角尖呢？那让他去钻。总之他一钻我就听不懂了，他不钻的话我还听得懂。你要说他是我的魂苏醒也可以，因为英语都是翻成 soul 啊。 那这个苏醒的灵魂或者这个苏醒的魂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你会认识主，你会认识主的名，你会接受他的引导，你还会去走这个所谓的义路。这个灵魂的本身是可以走路的，哎，他跟这个肉体的走路呢，可以是一块儿，可以是不一块儿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你说，底下这些的经历到底是我灵魂的经历，是我肉体的经历，是我整个人的经历呢？都可以，出发点的确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话我们实在是听得懂。那一苏醒了，你知道，你有一个新的人生，你有一个新的目标，对不对？你有一个新的打算，你甚至可以说有一个新的选择、新的喜好，这个都是跟主的引导有关系的。这个不叫做思想、意志、情感，这个叫做我是属于神的一个生命，我这个人活过来了。我以前是肉体作王，我以前是被罪所奴役的，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了。虽然我还是一样的我照说，可是我这个我呢，好像从前都在冬眠，从前从来不知道我这个人在里面活着。哎，我现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哎呀，我上了这么多年的当，我走错了这么多年的路，是吧？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大致的意思。
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挺好的，就把这个不管是兽还是灵，人的灵或者那要三分法，要把魂跟灵分开。这个我以前很多年也是这样的，我现在比较接受这个二分法。中文的翻译挺好，你就翻成灵魂嘛，灵魂就是一个字。
那当然，我们得救，我们灵也是醒过来，是没错的，肯定的。
对，从细节上再往下分啊，也许他们也是对的，right？但是呢，从 practical 的角度，理论上搞得非常的复杂，最后人家让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活。然后另外一个就走向神秘主义，让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我看到的是坏处多于好处，所以我现在已经 switch back。两种理论都有他们的依据，我也不能说谁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理论上我看到他们的解释太复杂，并没有导致。让基督徒好好走上这个义路。
他们讲的比圣经讲的要复杂的很，最后呢没有个依据的了，就变成说好像啊，教会里面那些属灵的人啊，以他来做判断，在教会中就变成一个好像威权主义了。那个
他们容易产生这个 authority，有些人他比较神秘，他就是灵里面非常厉害，然后就变成一个需要被人崇拜的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并我没有看到很好。
我比较同意永根的那个简单一点，不要搞得太复杂，就把人搞糊涂了。
主要是圣经怎么解，我们怎么解。圣经没解的，你大概不需要用，这是最原则的，而不只是说简单复杂的问题。圣经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单纯，很好判断。凡是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是从肉体来的，他没有说不好的东西是从魂来的，他没有这样子。你看他这个魂苏醒了，灵魂苏醒了以后，这个灵魂就自己就认识主，还知道主的名，还知道跟着主，对吧？还知道什么叫做义路。那这个路呢，还有底下所走的这些东西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固然可以解释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结局，可是实际上我们一生就是在死荫的幽谷里面走吗？而且你在水边，已经到了水边，哪里来的路可以走呢？这个路又叫做义路，又叫做死荫的幽谷，那你也可以用受洗来说，你真的是可以这么说的。总之，这是你开始走一条路的开头，对不对？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从这个死走进去，我们向着世界也死了。第四节的时候还没有再提到仇敌。他光提到我们所周围的环境，这是讲到好像一个属灵的事情，它的真相还没显出来的时候。但总之，你前面在躺卧，后面又醒，前面又吃又喝又舒服，青草地，你的灵魂呢却醒起来走路。这个实在是形容的太贴切了。你看，我们信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怕嘛，你不怕什么？你突然不怕死了。你也不怕你前面有多大的难关，不是说你在思虑上没有忧虑或者完全不会害怕，而是说你有信心了。这个不怕是有因为的，后面就接着就是因为，对吧？ 所以你说大卫他实在是一个新约里边的人，他好像他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这很有意思，在旧约里面找不到的。我们为什么不怕？是因为你，那这个时候神跟他的关系已经从他变成你了，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了。这个你与我的同在，你对我的安慰，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仗，是一个干，一个管教的，是一个规矩，是不是？礼拜五晚上查经，礼拜天去聚会，但我们看的是安慰。啊，这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啊，别人看不懂，我们都看得懂，而且我们都觉得神的每一句话都安慰我们，连责备的话都安慰我们。这真的是我们的经历。第四节还不能够完全称为征战，第五节就是征战了。这个征战肯定是到了一个基督徒比较成熟了、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开始明白他的一生不单是神带他走的这个死荫幽谷，也是面对仇敌的。但这些东西他用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巧啊，你要经历到神替你摆设的筵席，中文翻的是筵席，实际上英语就是说你替我 set 一个 table、这个 table 呢还不只说给你吃给你喝，而是说什么，你在这个 table 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是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念到了，对不对？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你是神所高的那一位，你是神所扶持的那一位，你是坐在这里的，你是看耶和华为你征战的。但是你要经历到这一些非常重要，我必须要在我敌人的什么面前，你不能够逃，你不能够躲，你不能在他的边上。你越是面对这个世界属灵的实际，越是在这个战场上，你就越能够经历到耶和华所谓的摆设。这个摆设的字也翻得很好，筵席也翻得很好，这是大户人家，这是派头，这是君王的派头。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因为主得胜，我们与他一同得胜。但是你要经历到这些，你必须去面对仇敌，你不能怕。所以这个你可以说他每一节都是我们得救的经历，而且是照着我们的经历的顺序来的啊。所以你不管是刚信主或者是替老弟兄送终啊，这个通通可用。你刚信主或者是你快要死了，你仍然认为这首诗呢写尽了你的一生，或者为你的将来下了注脚，或者为你的一生呢做了结论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首诗。每个人不管你走到哪一段路，你都看得懂，而且他每一个形容都形容的是这么贴切。你甚至要在里面加一些话都很难。你说这是不是基督徒所有的经历？当然不是。可是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体会？是。
我想提一下桂里川决志信主的那一天，是在高牧师的那个福音营。半天前你大概忘了，你是讲员。其中有一场你就讲了十篇二十三篇，
真的，
然后我就永远记住一直到现在。你讲这一篇的主要的，比如这一篇就是写了我们基督徒从信到最后见主面前的要走的一站一站的路，所以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给我留下非常非常的深的印象，让我就是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我是觉得过期这个二十多年。挺帮助我的。
过了二十多年再听我讲还是讲一模一样，你就知道这种啊旅行步道家就这么几篇道。你怎么读这些诗很重要啊。第五节的最后这个解释的很好，就是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替我 set 这个 table 啊，与后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分开了这两件事。你不但在征战上你为我征战呢，你还与我一同坐席啊，让我能够与你一同坐王。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这句话呢使我的福杯满溢。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我这个基督徒的一生啊走到最后呢回头看看你给我的福啊，吃都吃不完，喝都喝不完。至少我们可以讲说不只是这样啊， 因为所谓的杯呢，它是一个器皿啊，杯是给主人用的，是给别人用的，不是给自己用的。虽然如此，这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话你要思想。表面上看你都是为了别人，实际上呢，杯子比那个用杯子喝水的人还不可，明白吧？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里面有满溢出来的，中文翻成福啊，实际上呢，你可以用后面的话，就是恩惠慈爱。福这个字呢，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神要借着你把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分出去，因此你才会不致缺乏嘛。这一个意思呢，可能要比我们一般的解释更美一些，也更切合实际，因为到最后我们不是活了为自己，我们也不是说活了得了多少耶和华的好处。当你把你的一生奉献出去，愿意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把恩典慈爱分出去的器皿的时候，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是他使我，他领我，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我，谁走在前面呢？你就尽管往前走就是了。你既然活在神的旨意里边，你就有足够的把握，当你按着这样旨意去行，神的恩惠慈爱一定跟随你。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到天上的事情，一个是讲到地上的事情。所谓地上的事情，耶和华的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教会。教会与天国是相连的，教会既然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么就与新耶路撒冷呢，从实质上来讲是很类似的。因为到了天上，神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嘛，他要与人同住，他在地上就要与人同住了。那我们呢，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作为一个神手中的器皿，你从地上你就住在殿里面，住在神的家里边服侍主的羊。当你这样把你的一生一世走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一生一世是与永远相连的啊，这个意思大家懂吗？就是说你这一生一世能够做什么事情是连到永远的，是直到永远的？没有，除了你让主来带领你，他是你的灵魂苏醒，他让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让你经历征战，他膏你，他让你成为一个流露神恩惠慈爱的器皿，难道还有别的路吗？是不是？好了，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比较多了，那就不再重复了。这个就是诗篇23篇最可贵最美丽的地方。